然有都是他的，所以他一无所有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？我们人为什么老盖仓库啊？加大我们的库房，我们买东西积攒，因为我们太贫穷，我们太有限，所以我们的多买点，多积攒一点。如果全世界都是你的，你还用盖仓库吗？你还用去买这买那吗？就是，所以上帝应有尽有，所以看起来是一无所有。如果他想祝福你，必须把你的东西交给他，他才能祝福你，因为他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知道这个道理？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有人问我，为什么上帝来到人间，他不化身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，像成吉思汗，像凯撒大帝，像拿破仑，为什么化身成了一个叫花子一样的人，一无所有，出生在马槽里。你知道出生在马槽里啊，含义非常深的，也就是说人所能住的地方全满了，让他住在牲口住的地方，我们这个人类不欢迎他。上帝要拣选一个出生地点，他可以拣选任何的地方，任何的家庭，皇家贵族，但是他拣选了一个动物的地方，他拣选了一个最贫寒的人生，拣选了一个被人看不起的这么一个牧羊的儿子。为什么？有人说，哎，咱们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神仙下凡呐，化妆成一个叫花子，看谁可怜他，给他一杯水喝，他就把那个宝葫芦给谁。说这个上帝来到人间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啊？啊，故意的化身成一个可怜的、贫穷的，看谁招待他，他就给谁啊最大的宝贝祝福。错了，上帝的本性就是如此。他如果来到人间，只能如此，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占有，他有全能。什么叫全能？就是什么都能。什么叫什么都能？就是没有不能的事儿。所以他根本什么都不需要。你知道皇帝啊，皇帝总统啊，他们一出去之后，这好多卫兵啊，好多护卫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能力有限，他必须有那些卫兵延长他的能力，对不对？耶稣什么都不需要。一个人越是耀武扬威显赫，越说明他自己有限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，他自己把他的富有给我们人类，他自己什么都不需要。所以一个全能的人是一个什么都不需要的人，他反而反过来可以满足其他所有的人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什么都不需要。所以在家里也是一样啊，如果家里有夫妻之间啊，看谁有能力，就看得出来了，谁如果有能力，他就是伺候别人的。就说他的能力啊，似乎他自己还有余，还可以伺候别人，说明他有本事。所以说仆人啊是最有本事。耶稣来到人间给门徒洗脚，上帝伺候人，上帝不需要人伺候。如果上帝需要人伺候，他就不是上帝，就不是全能的。啊，我们人不是全能的，所以需要别人伺候。所以感谢神，耶稣来到人间就是如此，他一无所有，但是样样都有。后来保罗也是这样讲，他说我是一无所有，可是样样都有。我做传道人也是这样，我一无所有，我样样都有。给大家讲个笑话，我们家跟另外一个家庭啊，这个医生在华盛顿 DC 啊，我们两家一起去夏威夷，我在那有布道啊，他们家就一块跟我们一块去旅游。在路上，他的女儿啊跟我的女儿啊差不多大，在车上我们就说，我说我是属神的人。凡是神的都是我的，我的就是神的。我说我们家什么都有，我就跟那个女孩开玩笑了，哈哈哈。我说天地万物都是我父的，都是我父亲的，我们家什么都有，钱更不用说了。结果后来啊，后来他跟我女儿说，哦，你们家真有钱呐！我女儿说我们家哪有钱的？他跟你爸爸说了，你爸爸说。全世界都有他的钱呢，他比我们家富多了。他说，后来我的女儿跟我太太说，我太太就笑得不得了。其实我说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一个属神的人，
我们真的是看起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有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靠神生活，就像歌里唱到的，可怜，我们完全放手，我们就更稳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靠着那个伟大的，我们虽然渺小，我们靠的是那个伟大的。所以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道理的，要让我们舍己，把自己交给他。你这个舍己啊，这个舍己不是无缘无故的舍己，而是把自己交给神。这个道理啊，这一滴水不是说啊，我舍了自己吧，随便扔哪吧，不要扔回大海，要扔回它的源头。人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舍己是把自己交给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的根基创造者神那里。你知道耶稣让我们舍的是什么吗？上帝他真的需要啊，需要我们的钱吗？他真的需要那个富人，年轻的富人所有的财富吗？他真的需要我们啊，这个把我们的命全丧掉给他吗？ No， 他什么都不需要，他一无所缺，他要的是我们的一颗心，要的是我们的主权，要放弃我们的主权，把我们的主权看作是属神的。比方说钱上帝不缺，上帝有的是钱。我们常常讲舍己就是要多奉献多拿钱，错了，上帝从来不缺钱的。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啊，我清楚的知道，我服侍神，神从来不缺钱，从来不缺，一点都不缺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神要的是什么呢？要的是你对钱的那种主权的心态。我们人是不能掌管钱的，钱是属于神的，我们只是管家而已。如果我们这样看待，神就大大的祝福我们的今天。真的，我的女儿就这样。有一次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东西，我跟我太太的钱都花光了啊，正好花光了。我跟我女儿借钱，她不给我，她这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的钱。这个，我就跟她说，这不是你的钱，这是我的钱。那我是我的钱，说来说去，好说歹说，说我就30块钱啊，我给你10块。我自己还得花20呢啊！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傻孩子，你真傻，你应该什么说的？说 Daddy， 这30块钱都是你的哈、啊，不过我现在需要20块，就是啊，你知道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啊，当你奉献的时候，写支票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心态？你是主人的心态呢，还是管家的心态？你不能跟神说，神呐、啊，我这一年挣了10万，我给你1万，啊，15000吧，错了，你该说神呐、啊，这10万都是你给我，你让我们这一家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年，赐给我们这么丰盛这样的财富，啊，但是呢，我需要9万，来。你别说，就这么一个观念之差，有天壤之别呀、啊。那我们的天父就会说：“好孩子啊，好孩子，懂事儿啊，懂事儿啊。”你不要反过来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很重要。如果说你认为这个钱是你的，你给神，好像你在施舍给他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像你在宽宏大量啊，在施舍给神，施舍给教会，你错了。你所有的都是神施舍给你的，都是神恩赐给你的，不是你恩赐给神。这个心态特别重要。神喜欢什么样的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你知道，孩子、儿女也是如此。如果你把儿女看作是属你自己的，你管不好你的儿女。你必须把主权交出去，交给神。你说神呐、啊，这孩子虽然你托我管理，但是他是属你的。这孩子就好管了，为什么呢？你就学会祷告，你就学会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，这个孩子就好管。如果你说这孩子是我的，我要管理他，我要教导他，我要怎么怎么的，我要培养他，我怎么的，我盯着他，你管不过来，将来长大了更管不了。你知道我女儿就这样，我女儿那个现在我们养成习惯啊，就是晚上跟她一起祷告。当然有时候坚持的不好，我发现坚持的不好的时候，
这孩子不好管。如果我们连着一个星期没跟他一块祷告，这孩子事儿就多了。
只要一祷告，晚上我们一家人会在一起一块祷告，那孩子就越来越顺当，
越来越顺当。
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属神的。
他有时候不听我们父母的话，因为我们父母有时候做的不怎么样，
但是一说神，他马上就产生敬畏之心的。
所以而且神的话比我们父母的话更加透彻，更加深刻，更加有意义和价值。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他不听我们的话了，我们就会祷告。有一次啊，那个学校有一个节日叫野头发节啊，就是把头发弄得越乱越好啊。美国的公立学校什么什么样的节日都有啊。结果他妈妈就帮他一块买了一瓶染头发的那个黄药水啊，要染黄了啊，是临时的啊，再洗还能洗掉啊。结果我回来以后我说不行，不能染，染了像什么样子，我认不出你来了。你啊，结果他就哭啊闹啊，说我就染一下，就马上还可以洗掉的，怎么怎么。我说那不行，我说你看耶稣染头发吗？不染啊啊，我说我们都是属耶稣的，不能染头发啊，在那哭啊。结果就跟我说，我们的牧师说了，耶稣不看人的外表，只看内心。很会跟我骗呢。后来我说祷告吧，因为我们反正发生争执的时候就祷告。结果他到他屋里去祷告，我就在外边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了一会儿我看他流着眼泪就出来了。他说 ：“Daddy， 我祷告半天呢，上帝没有说不让我染头发呀。后来我说。这件事就交给神吧，交给神。这大概是三四年以前的事。结果呢，第二天呢，我上班去了，等晚上下班回来一看，这头发还是黑的。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没染吧，我太太说染了，染不上。你知道？哎呀，我真是感谢神啊！我到现在。为止我不知道为什么染不上。也许我女儿的头发太黑了，又黑又油又粗又硬，她的头发结果染不上。从那以后，哎呀，我女儿啊对上帝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对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她遇到什么难事，明天要什么有大考试啊，她都让我帮她祷告。Daddy， 你就帮我祷告，上帝听你的。其实你知道吗？上帝真好。如果我们把孩子交给他，他会帮我们管教孩子，一定的。你不要凭着自己的能力，凭自己的能力管不好的。这个我们也想不到，上帝用他的大能，行神迹奇事，来帮助我们管教孩子。他在需要出手的时候，他就出手了。这个是我们想不到的。所以这个主权很重要，我们的主权不属于我们自己，包括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妻子儿女，包括我们的产业，包括我们的这个事业，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股票，你所有的一切你自己掌握不住的，真的，这个世界风云变幻，我们掌握不住我们自己，我们都要把它交给神。有人说神真的那么神吗？当然了，神如果不神，你信他干嘛？这个你信那个不神的神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说想人呢，特别不讲理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想寻找神，我们就是要找那个奥秘背后的奥秘，我们要找那个大能背后的大能，自然界背后那个伟大的创造力创造者，我们找的就是神。可是等神来到人间，行了几件神迹，我们说太神了，不能信。你说你是不是不讲理呀？你找的等的不就是神吗？等他来了行了神迹，你又说太神了。我就常常讲，你说那个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啊？我们每个人都会，只有处女生孩子才叫神。死了以后烧成骨灰，谁不这样啊？只有死了以后还能够复活，不见尸首，这才叫神。水就是水，酒就是酒，水变不成酒谁不会啊？又能让水变成酒，这才叫神。有学问的人显得有学问， 他一说你就心服口服，对不对？这是人家的道理。只有当他没有学问，没有进过学堂，他说出来的话却让大教授们、大学者们都佩服，那才叫神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神，你们相信我。我是个学哲学的啊，我一点都不糊涂，一点都不傻。如果我知道他是神，你也一定知道他是神。我不会骗你，我也不会骗自己，他就是神。宇宙背后有无穷的奥秘，我们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就没有神呢？你怎么知道神就不能成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呢？他已经来了，我是根据事实说话。他已经来了，他已经显现了他自己，他已经说了几百句话，这几百句话改变了人类历史，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。他已经来了，我讲的是一个事实，不是一个推测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舍己，包括我们的自尊心、自信心啊、自私心、自义心都要舍掉。神不喜悦，神就喜欢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赤裸裸的来到他面前，把我们的一颗心献给他。我们跟神说，神啊，我是人，你是神，我需要你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。你们知道印度有一个诗人叫泰戈尔，他写过一本诗集叫《吉檀迦利》，翻译过来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啊，赞美神的意思。这本诗集翻译成英文之后，从孟加拉文翻译成英文之后，很快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，他是第一个东方人呢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因为这本诗啊，整个是赞美耶稣。其中呢，第五十首，他讲一个乞丐在大街上讨饭。讨饭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万王之王，啊，万王之王就是代表耶稣了，啊，结果那个乞丐心里边特别激动，啊，他说我的好运来了，啊，我出头的日子到了，万王之王一定要施舍给我挥金如土的财宝。结果他就激动的等啊等啊，等到这个万王之王的车队来到了他的跟前，那个车真的停下来。停下来之后呢，那个万王之王走下来之后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激动的不得了，没想到那个万王之王向他伸出右手，说你有什么给我呢？他愣住了，他特别困惑，他说好一个帝王的玩笑，你竟然伸手向一个乞丐求乞。他愣了，他又不能不遵从，他就用手在他那个讨饭袋子里摸呀摸呀，摸来摸去，那个时候讨饭袋子里什么都没有，空空荡荡的，只摸出一粒麦子，把这个麦粒儿拿出来交到万王之王的手里。白天过去以后，晚上回到家里，在那个讨饭袋子里边那个可怜巴巴的一堆啊，他倒在地上，在那一堆当中发现了什么？一粒黄金，跟那个麦子一模一样的一粒黄金。他看到以后好吃惊啊，好惊呆啊，他后悔啊，他痛哭啊，他后悔自己当时没有把一切都献给他。你知道吗？神来到人间，为什么老让我们要要要？耶稣为什么老说你要舍己舍己再舍己？为什么？就是个道理，你不把自己交给他，他怎么祝福你？你不把自己的心交给他，他怎么祝福你的心？你不把自己的儿女交给他，他怎么祝福你的儿女？你不把自己的钱财和事业交给他，他怎么祝福你的钱财和事业？对了，如果你把你的心交给他，他就祝福你的心，再把这颗心还给你。你把你的儿女交给他，他就祝福你的儿女，再把儿女还给你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的儿女已经不一样了，那个时候的心已经不一样了，已经是加上了神的祝福，知道吗？你如果你把你的爱献给他，他就加上祝福，再把这个爱还给你。这个时候你的爱就是神的爱。五饼二鱼，五个饼两条鱼，很少吧？把这五个饼两条鱼交给神，交给耶稣，耶稣加上祝福之后再还给他的门徒，结果他的门徒用这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男人。圣经的记载，剩下的杂碎他装了几十篮子。这是个道理，我们每个人如果你不把自己交给他， 他没有办法祝福你，因为上帝一无所有，既无仓也无库。他最宝贵的就是有我们这些人。如果想让他在万人中祝福你，你就要在万人中站出来，把自己献给神。你献得多，他祝福的多；献得少，他祝福的少，对不对？一个枝子如果不接到葡萄树上，这个枝子不但不结果子，而且还作为干柴放在火里烧掉。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天上的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都是真枝子，你们离了我就不能结果子。”这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那个枝子要闹独立，那个枝子说：“我是枝子，我干嘛要淹没在你的这个葡萄树里啊？以后人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只看见你了。”如果你这样，你就没有生命，不用说结果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所以耶稣，你们注意，今天我给大家讲的，今天晚上不是一段经文，两段经文，是耶稣好多好多的经文，好多好多的教导。来到世界上就留下了几百句话，反复的重复这一个真理。什么真理？凡是世界上想谋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人，要把自己跟神相通相连，要把自己献给神。因为人必须跟神相连，必须把自己交给神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你知道我们这个道理啊，如果不是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他是神，他来到我们中间。其实话说回来啊，不是我们舍，我愿意把这个舍字啊改成归回。归回，一滴水归回大海，一个枝子归回葡萄树，一个浪子归回他的家，一个自以为自己没有父亲的，自以为自己是孤儿的，归回到他的父亲身边。这是真相。其实不是舍，我们本来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什么好舍的？我们只不过把神给我们的再还给神。我们人都是属他的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啊，告诉我们说，当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是多么欢喜快乐，不但不责备，不但不惩罚，不但不审判，反而拥抱他，亲他的嘴，给他戴上戒指，换上最好的衣服，杀了肥牛犊来款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天父一直在等着我们归回，归回。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猴子变的，我们都是神造的。就凭我们的高贵，就凭我们的追求，就凭我们对自然性，就对这个必然性，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这种坚持不懈的追求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通神的，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离了他就不能活。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知道，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，我们就连自己都得不到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，我们就连他带我们自己都得到了。感谢神，这不是投资了。有人说就是爱神，把自己献给神是最美好的投资，不喜欢这个说法。有赚钱的嫌疑。其实本相是什么？归回，归回，归回什么？把你的心就像是把你的人生这几十年看作是属他的，不是属你自己。把你的钱财、事业、学业、家庭看作是属他的，把你的儿女看作是属他的，你只不过是替他管理而已。管理，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要求他帮忙，遇到困惑求他解惑，解惑。你软弱的时候求他来帮助，你需要安慰的时候让他来安慰。你知道吗？你不要逞强，不要觉得我自己什么都能。我们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个口号叫做自助者神助之。哎呦，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口号很有哲理。我自己帮助自己就是神在帮助我。你比如说哪有神呢？自己不帮助自己谁帮你啊？但是今天我知道
信神者，神祝福。你如果相信神，你的心灵跟他相通，你把自己看作是属他的，他就把你看作他是属你的，他就把他看作是属你的。当我的女儿向我喊爸爸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碎了。当他承认他是属我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的，同时我就知道我是属他的，我可以为他舍命，我可以为他舍命，这是真的。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，我女儿参加一个美国教会，那时候我才十来岁啊，十多岁啊。每个星期晚上完了以后，打电话让我去接她呀，呵呵，电话铃一响就那两句话 ，Daddy come 啊。我马上就去接他。有时候日子就是次数多了，我就想，我说这是凭什么呀？做父母的怎么这么贱呢？哈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啊！而且他如果老不来电话吧，心里边还不踏实啊。这是凭什么？总是两个字 ，Daddy come 下就挂，就是爹来这俩字就来了。后来我就想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，就是如此。你巴不得颠颠的去服侍他，嘿嘿，你巴不得去亲他。如果他对你好，你这哎呀，你比他，你就对他更好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亲骨肉啊？什么叫有血缘关系啊？他的生命是我的生命的延长，他的生命有我生命的基因，他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。他身上有我的形象，所以我就讲，为什么我颠颠的去啊？当然因为我爱他。为什么爱他呀？因为我是他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第一个字儿就决定了第二个字儿，daddy 就决定了要 come 啊，不用再说别的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是如此啊，只要我们来到天父面前，跟天父说，父亲啊，我是属你的。虽然我的肉体在这世界上短短的几十年，可是我的心灵不能没有你，我的心是通向你，我的心在渴慕你，我的心在寻找你。你只要这样，天上的父亲多么喜乐，多么高兴，多么高兴。所以你们知道吗？地上一个人得救，众天使都要欢呼，都要欢呼。所以感谢神，耶稣来到人间，告诉我们一个最伟大的真理，就是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属神的。我们不是必死的，我们是属于永生的。我们不是短暂的，我们是连着永恒的。知道吗？我们不是卑贱的，我们身上有一个高贵的灵，就是神的形象。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，我们是有家的，我们不是孤儿。地球不是孤岛，这个宇宙背后有一个伟大的能力，伟大的智慧，伟大的爱，他借着耶稣让我们显现了出来，让我们归向他，那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父亲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他面前，回到我们的家，灵魂的家，永恒的家，光明的家，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家。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有权利享受他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和福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上的父啊，我们亲爱的父，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，我们的灵魂都是你赐的，我们的生命和气息都是你给的。我们在活着的时候都寻求你，我们渴望见到你的面，因为离了你，我们的生命寒缺不穿，我们一切身外之物都不能使我们得满足，唯有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洞被你才能填满。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属于你，属于我们的温暖的家，属于我们的永恒的家，属于我们亲爱的天父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你的大能，你的大爱引导我们，复辟着我们，保佑着我们。你的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，你要保护我们， 因为你不仅有大能创造天地万物，你也有慈悲的双手安抚每一颗灵魂。你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你也甘愿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与我们度过每一天，进到我们的心中，进到我们的家中，与我们同行。对了，你来到我们面前，你向我们每个人伸出你的手，说你有什么给我呢？天父啊，我知道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我们的一颗心，就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。因为你说过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。今天我们众人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感谢你，来归向你，来赞美你。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有感动，愿意向神敞开你的心，愿意用你的心灵和诚实让他敞开，让他敬拜，愿意把你自己交到他的手里，好让他加上祝福再还给你，让你成为这世界上能够祝福别人的一个人。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感动，那就是神的爱临到了你，神的光临到了你。我请你向神举手好不好？我为你祝福，你现在就举手，一下就放下，我都看见。感谢主，都请放下，都请放下。我们知道今天是神要召他的儿女回家的日子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在外边流浪已经太久了，我们常常孤单孤苦，我们常常空虚，我们常常烦恼，我们以为我们是缺钱，我们以为我们是缺事业，我们以为我们缺温情，但是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神那永不改变的爱。今天真的爱临到了我们，我们天上的父亲呼唤我们回家。我盼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原来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是你的父，不知道你还有一个灵魂的家，今天你都回到家中，不要再流浪，不要再做孤儿，你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你灵魂的家。所以我再问一遍，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，请你们举手。还有没有？举手代表你向天父伸出你的手，请放下，我看见。还有没有？向天父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天父在呼唤你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，以自己的知识为神，上了蛇的当，那个时候上帝就在寻找我们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个声音一直飘荡到今天，一直飘在这里，此时此刻他在呼唤你。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唤，你跟上帝说，天父上帝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我最后一遍问，请放下，我看见，请看见，请放下。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唤，你说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请你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不管我看不见看不见，请放下，都请放下。因为今天也是最后的一个晚上，明天我们都会离开营地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你带着一个确据，就是你不再是孤儿，你已经有了家，你已经得到了天父的爱，从此他与你同行，他要祝福你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得到这样的确信，离开这里。所以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请刚才举手的，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，但是你的心里有感动的，你都跟我做下面的一个祷告，是向我们的天父说话，向他祷告。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今天来到你的身边，我今天回到你的家中，我不再流浪，我不是孤儿，我是你的儿女，我要得到你的爱。 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，求你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。我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，做我生命的救主，赐给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，让我这一生活在你的旨意当中。我已经是属于你的人，求你每日看顾我，带领我度过人生，直到永生。我以上的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最后我。